梁孝王刘武是孝文皇帝的儿子，与孝景帝同母，母亲是窦太后。孝文帝共有四个儿子，长子是太子，就是孝景帝，次子刘武，三子刘参，四子刘胜。孝文帝即位第二年，封刘武为代王，刘参为太原王，刘胜为梁王。两年后改封代王为淮阳王，把代地全部划给太原王，称号为代王。刘参在位17年，孝文帝后元二年去世，谥号为孝王。儿子刘登继位，就是代共王。在位29年，元光二年去世，儿子刘义继位，就是代王。19年后，汉朝扩大关隘，以常山为界，改封代王为清河王。清河王改封是在元鼎三年。当初刘武做淮阳王十年，梁王刘胜去世，谥号为梁怀王。怀王是最小的儿子，受宠爱超过其他儿子。第二年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。梁王初封梁帝是在孝文帝12年。梁王从最初封王算起已经历11年了。梁王14年入朝。17年 ,18 年连年入朝，留在京城，第二年才回国。21年入朝。22年孝文帝去世。24年入朝。25年再次入朝。当时皇上还没有立太子。皇上与梁王宴饮，曾从容地说，我千秋万岁之后把地位传给你。梁王推辞谢绝，虽然知道这不是真心话，但心里暗自高兴。太后也是如此。那年春天，吴、楚、齐、赵等七国反叛。吴、楚先攻打梁国的疾壁，杀死数万人。梁孝王据守睢阳，派韩安国、张宇等人为大将军，抵御吴、楚。吴、楚被梁国阻挡，不敢越过梁国西境，与太尉周亚夫等人相持三个月。吴、楚被击败，而梁国所斩杀俘虏的敌军数量大致与汉军相当。第二年，汉朝立太子。此后，梁王与皇室最亲近，又有战功，又是大国，占据天下最肥沃的土地。土地北界泰山，西到高阳，有40多座城，大多是大的县。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小儿子，太后宠爱他，赏赐多的说不完。于是梁孝王修筑东苑，方圆300多里，扩大睢阳城70里，大建宫室，修建妇道，从宫殿连接到平台，长达30多里，得到赏赐的天子旌旗，出行时随从千乘万骑，东西驰骋打猎，排场比照天子，外出要清道戒严，入内也要警戒，招揽四方豪杰，自崤山以东的游说之士没有不来的，如齐人杨胜、公孙轨、邹阳等人。公孙轨多有奇邪的计谋，初次见到梁王就赏赐千金，官职做到中尉，梁国人称他为公孙将军。梁国大量制造兵器，弩弓、矛等有数十万件，而府库的金钱将近百万万，珠玉宝器比京城还多。29年10月，梁孝王入朝。景帝派使者拿着符节，驾着天子车驾四马，到关下迎接梁王。朝见后，上书请求留在京城，因为太后亲近的缘故。梁王入宫则陪侍景帝同乘一年，出宫则同车游猎，在上林苑中涉猎禽兽。梁国的侍中、郎官、谒者登记名册出入天子殿门，与汉朝宦官没有区别。11月，皇上废黜立太子，窦太后心里想让梁孝王做继承人。大臣及袁盎等人向景帝进谏，窦太后的意见被阻止，也就不再提让梁王做继承人的事了。因为事情隐秘，世人不知道。梁王于是告辞回国。那年夏天4月，皇上立胶东王为太子。梁王怨恨袁盎及参与议论的大臣，就与杨胜、公孙轨等人暗中派人刺杀袁盎及其他参与议论的大臣10多人。朝廷追捕刺客，没有抓到。于是天子怀疑是梁王指使，追捕刺客果然是梁王派去的。于是派使者络绎不绝地到梁国查办，逮捕公孙轨、杨胜。公孙轨、杨胜藏在梁王后宫。使者严厉责问梁国2000担官员，梁国向宣丘报及内史韩安国觐见梁王。梁王才命令杨胜、公孙轨都自杀，交出尸体。皇上因此怨恨梁王。 梁王恐惧，就派韩安国通过长公主向太后谢罪，然后才得以赦免。皇上的怒气逐渐消解，梁王于是上书请求朝见。到了关下，毛兰劝说梁王让他乘坐步车，只带两个骑兵入关，藏在长公主的园中。汉朝派使者迎接梁王，梁王已经入关，车马都留在外面，不知道梁王在哪里。太后哭着说，皇帝杀了我的儿子。景帝忧虑恐惧，于是梁王在宫门前伏在府志上谢罪，然后太后、景帝非常高兴，相对哭泣，又和好如初，把梁王的随从官员全部召入关内。但景帝更加疏远梁王，不再同车共辇了。35年冬天，再次朝见，上书想留在京城，皇上不允许。回国后，心中恍惚不乐。到北边梁山打猎，有人献上一头牛，牛角长在背上，梁孝王厌恶此事。6月中患热病，6天就去世了，谥号为孝王。梁孝王仁慈孝顺，每次听说太后生病就吃不下东西，睡不安稳，常想留在长安侍奉太后。太后也疼爱他。等到听说梁王去世，窦太后哭得极其哀痛，不吃东西，说皇帝果然杀了我的儿子。景帝悲哀恐惧，不知怎么办，与长公主商议，于是分割梁国为5国，把梁孝王的5个儿子都封为王，5个女儿都赐给汤沐邑。于是上奏太后，太后才高兴，为皇帝多吃了一顿饭。梁孝王的长子刘买继位为梁王，就是共王。儿子刘明为济川王，儿子刘彭蠡为济东王，儿子刘定为山阳王，儿子刘不识为济阴王。梁孝王在世时，财产以万万计，数不胜数。等到去世，府库中剩余的黄金还有40多万斤，其他财物也与此相当。梁共王3年，景帝去世，共王在位7年去世，儿子刘襄继位，就是平王。梁平王刘襄14年，母亲是陈太后，共王的母亲是李太后，李太后是平王的亲祖母。平王的王后姓任，称为仁王后，仁王后很受平王刘襄宠爱。当初梁孝王在世时有一个雷尊，价值千金。梁孝王告诫后代，好好保存雷尊，不要送给别人。仁王后听说后想得到雷尊。平王的祖母李太后说，先王有一命，不能把雷尊送人。其他东西即使价值100万万，也可以随意处置。仁王后执意要得到。平王刘襄直接派人打开府库，取出雷尊赐给仁王后。李太后大怒，汉朝使者来想亲自去告发，平王刘襄和仁王后阻拦，关上门，李太后与他们争门，手指被夹伤，于是没能见到汉朝使者。李太后私下与石馆长及郎中尹霸等人通奸，而平王和仁王后因此派人暗示阻止李太后，李太后因为自己有淫乱行为也就作罢了。后来李太后生病去世，生病时仁王后从未探病，去世后又不服丧。元朔年间，睢阳有个叫类暗反的人，有人侮辱了他的父亲，而这个人正与淮阳太守的宾客同车外出，太守的宾客下车，类暗反在车上杀了他的仇人，然后逃走。淮阳太守大怒，以此责备梁国2000担官员。2000担以下的官员追捕类暗反很急迫，抓住了类暗反的亲属。类暗反知道梁国的隐秘事，就上书告发，详细陈述平王与祖母争夺雷尊的情况。当时丞相以下的官员知道此事，想借此打击梁国的官吏，奏书上报天子。天子交给官吏查问，却有此事。公卿请求废除刘襄为庶人。天子说，李太后有淫乱行为，而梁王刘襄没有好的师傅，所以陷入不义。于是削去梁国8座城，将仁王后斩首示众。梁国还剩下10座城。刘襄在位39年去世，谥号为平王。儿子刘无伤继位为梁王。济川王刘明是梁孝王的儿子，在孝景帝中元6年由桓义侯封为济川王。7年后因射杀自己的中尉，汉朝有关部门请求诛杀他，天子不忍心，废黜刘明为庶人，迁到房陵，封地并入汉朝成为郡。济东王刘彭蠡是梁孝王的儿子，在孝景帝中元6年封为济东王。29年刘彭蠡骄横凶悍，没有君主的礼仪， 黄昏时私下与他的奴仆亡命少年数十人抢劫杀人，夺取财物作为乐事。被发觉杀死的有100多人，国中都知道，没有人敢在夜里行走。被杀者的儿子上书告发，汉朝有关部门请求诛杀他，皇上不忍心，废黜他为庶人，迁到上庸，封地并入汉朝，成为大和郡。山阳哀王刘定是梁孝王的儿子，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封为山阳王，9年后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，封地并入汉朝，成为山阳郡。晋阴哀王刘不实是梁孝王的儿子，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封为晋阴王，1年后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，封地并入汉朝，成为济阴郡。太史公说，梁孝王虽然因为亲近受宠的缘故封在肥沃的土地上，但正逢汉朝兴盛，百姓富足，所以能积累财富，扩建宫室，车马服饰比照天子，但也僭越了礼制。楚先生说，我做郎官时，在宫殿中听年老好事郎官们称道这些事，我私下认为，让梁孝王心怀怨恨，想做坏事，事情是从宫中引起的。当时太后是女主，因为偏爱小儿子，想让梁王做太子，大臣们不及时直言不可行的道理，却阿谀奉承，处理小事私下迎合以受赏赐，这不是忠臣。如果像魏齐侯窦婴那样直言，怎么会有后来的祸患？景帝与梁王私下相见，陪侍太后饮酒，景帝说，我千秋万岁之后把地位传给你。太后很高兴，窦婴在跟前伏地进言说，汉朝的法令规定传位给嫡子嫡孙，如今皇上怎么能传给弟弟，擅自扰乱高帝的约定呢？于是景帝默然无语，太后心里不高兴。所以周成王与年幼的弟弟站在树下，拿一片桐叶给他说，我用这个封你。周公听说后进谏说，天王封弟弟很好。成王说，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。周公说，君主没有过分的举动，不应该有戏言，说了就必须实行。于是封小弟为殷侯，此后成王终身不敢有戏言，说了就一定实行。孝经说，不合礼法的话不说，不合道义的事不做，这是圣人的法则。如今主上不应该对梁王说出那样的好话。梁王上有太后的倚重，骄横已久，多次听到景帝的好话，说千秋万世之后传位给他，而实际上没有实行。另外诸侯王朝见天子，汉朝法令规定应当只朝见4次，刚到入宫小见，到正月初一进献皮璧碧玉祝贺正月，按礼法朝见，此后3天魏王设宴赏赐金钱财物，此后2天再次入宫小见，辞别离去，总共留在长安不超过20天。所谓小见，是在进门内私下会见，在省中宴饮，不是世人所能进入的。如今梁王西行朝见，却留下将近半年。入宫与君主同辇，出宫与君主同车，用大话来暗示他而时机不给予，使他口出怨言，图谋叛逆，然后跟着忧虑，不也太离谱了吗？不是大贤人，不知道退让。如今汉朝的礼仪法度，朝见祝贺正月的通常是一个王与4个侯一起朝见，10多年才来一次。如今梁王常常连年入朝，长久留下。俗话说骄子不孝，这不是坏话。所以诸侯王应当为他们设置好的师傅，任用忠言直谏之士，如吉案、韩长儒等人，敢于直言极谏，怎么会有祸患呢？听说梁王向西入朝，拜见窦太后，在宫中私下相见，和景帝一起陪坐在太后面前，母子三人谈得很投机。太后对景帝说，我听说殷商制度是亲爱兄弟，周朝制度是尊敬祖先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将来我去世后把梁孝王托付给你。景帝跪直身子说，是。酒宴结束后出来，景帝召见袁盎等通晓经书的大臣说，太后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？大臣们都回答说，太后的意思是想立梁王为皇帝的太子。景帝问其中的道理，袁盎等人说，殷商制度亲爱兄弟，势立弟弟，周朝制度尊敬祖先，势立儿子。殷商制度质朴，质朴是效法上天，亲爱自己所亲的人，所以立弟弟。周朝制度文士，文士是效法大帝，尊敬是敬重，敬重根本和起始，所以立长子。 周朝制度，太子死了，立嫡孙。殷商制度，太子死了，立他的弟弟。景帝说，你们认为该怎么办？大臣们都回答说，现在汉朝效法周朝，周朝制度不能立弟弟，应当立儿子。所以春秋因此批评宋宣公，宋宣公死时不立儿子，而把君位传给弟弟，弟弟接受君位，死后又把君位还给他哥哥的儿子，弟弟的儿子争夺君位，认为自己应当继承父亲之后，就刺杀了哥哥的儿子，因此国家大乱，祸患不断。所以春秋说君子崇尚遵守正道，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。臣请求去拜见太后说明道理。袁盎等人进宫拜见太后，说太后说要立梁王，梁王如果去世想立谁？太后说我在立皇帝的儿子。袁盎等人把宋宣公不立嫡子导致祸乱，祸乱延续五世不断，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禀报太后。太后于是明白过来，就派梁王回到封国。而梁王听说这些主张出自袁盎等大臣，心怀怨恨，派人来刺杀袁盎。袁盎看着刺客说，我就是人们所说的袁将军，你莫非认错人了吧？刺客说，正是你。刺杀了袁盎，把剑留下，剑插在身上，查看那把剑是新打造的，询问长安城中磨砺刀剑的工匠，工匠说梁王府的某位郎官来磨过这把剑，因此查知并发现了线索，派使者追捕刺客。唯独梁王想杀的大臣有十多人，执法官吏追查到底，谋反的迹象逐渐显露。太后不吃饭，日夜哭泣不止，景帝非常忧虑，询问公卿大臣，大臣认为派通晓经书的官吏去处理才能解决，于是派田叔、吕祭主去处理。这两个人都通晓经书，懂得大理，他们回来时到霸昌就取火把梁王谋反的供词全部烧掉，只空手来见景帝。景帝说情况怎么样，回答说梁王不知道，策划这件事的只是他的宠臣杨胜、公孙轨之流干的，他们已经依法处死，梁王安然无恙。景帝很高兴，说赶快去禀报太后。太后听说后立刻坐起来吃饭，心情平静下来。所以说不通晓经术、不懂得古今大理的人不能担任三公和左右近臣，见识浅薄的人就像从主管里看天一样。